你是无所不在的，愿你此刻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在未来一小时之中，借着查考圣经，能够知道信徒的凌晨。求你亲自开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多认识你，多经历你。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我们有一个纲要，不晓得诸位是不是都拿到了？诸位都拿到，哪一位没有拿到吗？从出埃及进迦南看信徒凌晨，这个纲要诸位是否都有？
Is anyone here who doesn't understand Mandarin?
Only one. 就说的那个传习纲，他旁边的姊妹帮他翻。
Okay, so
here,
I guess whoever is
here,
you...
这个单子诸位是不是都有？哪一位没有请举手，好吧？都有了。哦，好，我们这四堂的聚会就要使用这个大纲一同来查考圣经哈。请大家看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一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这一节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再看第五十一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在这里提到进迦南地，第一节讲到出埃及，第五十一节讲到进迦南。出埃及进迦南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专题的题目。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很难读的经文，我在开始看圣经的时候，从创世纪往下面读，读到有一些的地方的经文非常的艰涩，比方说读到家谱的地方，家谱可能一张圣经里面有好几十个名字，最难懂的一段家谱啊，是历代至上从一章地到第九章，那个里面所提到的名字可能有几百个上千个，读到那些家谱的地方觉得很难读，可是神的话都是重要的。在研究弥赛亚谱系的时候，你可以明白神拣选人的那个原则。而我们这一次呢，也要研究很艰涩的经文，你看在民数记三十三章里面提到多少个地名，这不是人名，都是地名，我算的一共有49个不同的地名。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地名都提出来呢？原来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那个每一个站口的那个名字，好像公共汽车的那个站牌啊，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一直下去，把这许多的地名都提出来有什么意思呢？你研究这些地名可以让你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引导啊。研究弥赛亚的谱系可以明白神的拣选，研究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个行程可以明白啊神的引导。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一定有神的引导，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相信神会引导每一个属他的人。在耶利米书第十章里面讲到，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在箴言十六章讲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在以赛亚五十五章又讲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有一位基督教很有名的作者叫做本人约翰，他曾经写了一卷书，那个书的名字叫做《天路历程》。我们在座哪一位曾经读过的？请举手。哎呀，很多人读过，这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他描写一个天路客离开那个江王城到天城去的路上所遇见的很多有惊无险的事情，后来神终于带领他平安的到了他的目的地。圣经中的民数记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天路历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也要走一条天路历程。而出埃及进迦南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出埃及表明一个人得了生命，而进迦南呢，表明他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也有人说，出埃及表明一个人得救了，而进迦南呢，表明他在灵辰上已经得胜了。我们在座的人都是信主耶稣的，我们都已经得生命，都已经得救，可是神盼我们能够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一次查考这个出埃及进迦南，我盼望诸位能够一方面查考神经上神的话，一方面默想我们的情形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有些哪些相仿的，他们得到什么神的恩典，我们照样可以得到，他们有些什么宝贵的经验，神要带领我们一样一样的经历神。今天早晨若是神许可，我们要看这个十四个路线中的前四站哈，那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纲要表。以色列人的开始走的那个第一站就是兰塞，第二站呢是比哈基路，第三是马拉，然后是以琳。我们可以在民数记三十三章里找到这几个地名。请诸位看第三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节，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在这里提到兰塞这个地名，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往前走呢？在这里提到一个城的名字叫做兰塞。我们也可以在民数在出埃及记里面看见这个名字，请诸位看出埃及记第一章啊，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一节，一时埃及人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什么比东还有呢兰塞。兰塞是埃及的王法老强迫以色列人所建造的两座积货城中的一座。兰塞是一座积货城，我们知道那是为了要积攒这个粮食金银财宝的。这个埃及王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到处搜刮钱粮，没有地方可以装得下，所以他就讹诈这些以色列免费的奴工们，叫他们为他服劳役，让他们做这个积货城做苦工。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的以前呢，很早400年以前，他们的祖宗到埃及去， 那个时候约瑟做埃及的宰相，所以他们的地位啊相当高了，以色列人。后来渐渐的有一些不认识约瑟的人起来做王，他们就把以色列人的地位啊越压越低，后来成了奴隶。到了400多年以后，他们那个时候都成了奴工，在那里做那个积货城。他们过很辛苦的生活，他们好像没有一点盼望。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得到拯救呢？他们整天在叹息，他们开始想到天上有一位神，他们向神呼求，求神救他们从埃及出来。埃及的法老王是一个很贪心的人，他尽量的要积攒钱财。圣经上主耶稣曾经讲到，有一个无知的财主，他的东西太多了，他的仓库装不下那么多，他计划把仓库拆了，盖一个更大的，把那许多的东西都装在里面。圣经上主耶稣这样说，他说那个财主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可是神却对他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埃及的法老王就是这样一个无知的人，他欺负别人为他做工，他心里面积攒财宝，可是却得不到满足，他也不知道敬畏神，他只顾念到今生的事情，没有想到来生的事情，他只是贪图肉身的享受，却忽略了他灵魂的需要。公义的神看见这件事情，他要审判这个罪恶的埃及，他要把他的选民从埃及救出来。当以色列人在兰塞做苦工的时候，神开始救他们。你知道兰塞这个名字有一个意思，这个兰塞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太阳神的意思，太阳神。埃及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太阳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假如没有阳光，他们没有办法有农作物。可是他们把太阳当作神，那就错了，他们应当敬拜那个创造太阳的神，可是他们不晓得，他们以太阳为神。埃及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国家，他们除了敬拜太阳，他们还敬拜其他的一些东西，公牛他们也拜，那个老鹰他们也拜，而且他们还崇拜那个尼罗河里面的鳄鱼，他们拜很多很多古怪的东西，他们拜那个受造之物，却不认识造物的主。埃及十足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国家，神刑罚他们，法老王不准以色列人走，所以神的灾难临到埃及，一次灾难，两次灾难，后来一共有10次的灾难。圣经上讲到，法老王心里终于软了，他最后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们，你们要向那些埃及人要金银衣服。为什么神吩咐他们这样做呢？他们是不是敲诈呢？不是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以色列人为埃及人做苦工得不到工价，神在暗中都看见，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们，你们向以色列人要那些金银衣服，他们要了，他们出去，神是公义的。当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王的奴役，从来塞往前走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上讲到他们的人数相当多，20岁以上男子有60万，我推测假如加上20岁以下的男子啊，男孩子，再加上所有的女的，可能有200万也说不多，说不定有这么多的人，而且还有牛群羊群，他 他们带的一些日用品浩浩荡荡的走啊，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很大规模的移民，老弱妇孺无所不有。可是虽然是这样，圣经上却很奇妙地称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军队有老太太在里面，我们也没有看见一个军队有小婴孩在里面，可是圣经上讲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亲自在他们当中统帅他们，因为他们是信奉神的，神亲自的带领他们出埃及。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妙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间呢，不早不晚，刚刚好是他们在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太奇妙，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奇妙。我们大家一起看出埃及第12章，出埃及的第12章第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你注意下面这句话，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是谁在掌管这个日子呢？430年不会有哪一个人在暗中掌管，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活那么久啊。是谁在掌管？是神。430年以前，他们的祖先到埃及去，他们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居然会做了埃及人的奴隶。哦，他们心里苦得不得了，他们呼求神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劳苦担重担的埃及，脱离这个崇拜偶像的埃及。可是他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得到神的垂听，他们的神好像听不见他们的祷告。好多的时候他们灰心了，他们说祷告有什么用啊，反正神不听的。不是不听的，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神做事情都有一定的时候，在神永远的计划中，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神也要把很多信靠他的人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知道埃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代表这个世界的罪恶。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神今天也照样要把很多人从罪恶里救出来。可是神做事有一定的时候，有些祷告不是说神没有听，而是神的时候没有到。神都听见了，神在我们祷告上批了一个字准，可是下面有几个小字，时间还没到。到了神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会得到应验。所以我们在依靠神的事情上要学习存着信心忍耐等候。我讲一件事情给各位听，在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是美国的赛珍珠女士，她写过一本小说，名字叫做《大地》。这个《大地》是描写我国黄河一带农民的生活。戴女士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她的父母在中国居住了将近50年。有一年有旱灾，很长的时间没有下雨，那个土地都龟裂了，不但是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连树木和草都快要没有了。农民这个文化程度很低，他们愚昧无知，他们想到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到那个土地庙里去拜呀，那个偶像，说不定偶像显灵了，可以降一点雨给他们。他们很虔诚的拜。我曾经到 这个佛教的庙宇和回教的寺院去参观，我发现有些人拜得非常虔诚，他们在拜的时候鼻子和头顶都是碰到地上，拜得非常虔诚。这些无知的愚农民们也在那儿拜，可是拜来拜去没有用，因为一直不下雨，情形越来越糟。不晓得是哪一个人首先说的这个话，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雨啊？因为我们得罪了这个土地公了。怎么会得罪他的呢？就是那几个洋鬼子啊，他们到我们这里来说什么耶稣不耶稣啊，说我们不可以拜偶像，你看得罪他了。现在不下雨，我们想大概唯一的办法要下雨啊，要把这几个外国人呢宰掉。有一天这个传教士男的他出外地去传道去，太太带着几个孩子在家里，孩子都很小，太太听见窗子外面有两个人在小声地说话，其中有一个对另外一个人说就是这家，另外一个人说好，我们看准了，半夜我们来把他们全家都宰掉。两个人说了话以后就走了。哎呀，那个太太心里很着急，她想这下糟了，丈夫又不在家，我们也不能逃，往哪里逃呢？这么多个小孩子，她又不敢先告诉小孩子，怕小孩子难过，事情可能弄得更糟。太太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她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你看我们一家为你的缘故到这里来做传教士，我们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辛苦，现在你看我丈夫出去了，我们今天晚上我和我孩子都要死。神啊，求你怜悯，求你无论如何把雨降下来，要不然我们都完了。可是好像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一点雨色都没有。可是奇怪，他迫切的祷告以后天气没有变，他的心变了，他现在平安了。在晚上临睡以前，他跟他的孩子们说今天晚上有客人要来有客人要来，晚上妈妈叫你们起来的时候，你们不要怕，不要哭，你们把你们衣服在床边一切都预备好，他们把房间也都打扫好，预备了一些点心，晚上一叫你们起来就起来给客人泡茶，有客人要来，他们晚上就睡觉了。到了三更半夜，果然有人敲门，敲得很厉害，砰砰砰砰一直敲。他们去开门的时候，果然外面站了几个彪形大汉，带着大刀来的，一冲进来就想要杀，可是觉得这个家很奇怪，三更半夜进来，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孩一个一个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怎么回事？他们一进来原来想杀呀，杀不下去了，看见没有一个大男人，都是女的女的，这个小的小，他们就请他们说，哎，伯伯啊，请你们进来请坐，然后就请他们坐，他们都不晓得怎么回事。那几个彪形大汉看见小孩子杀不下去，后来他们一直跺脚没办法，他说我们也不是愿意来杀人，实在没办法，没有鱼怎么办呢？那个太太心里很平静，他就抓住机会跟他们讲道，他说我们这些传教士并不是来害你们，我们也是盼望有雨，可是你们没有和我们一块同心的向耶稣祷告啊，所以这个雨始终没下。那些人后来听见他们所讲的福音，他们也没办法，摸摸头，他们一个一个都回去，哪晓得那么奇妙，也不早也不晚，第二天倾盆下雨降下来。后来全村的人他们都知道耶稣是真神，神做事的时间常常不早也不晚，到了一定的时候神就做事。以色列人他们祷告了好久，盼望能够出埃及，他们的祷告落空了吗？信心的祷告一定不会落空的，就是神的时候到了没有？430年刚好满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 是不是有些人正在为哪一个亲戚或者朋友迫切的祷告，希望他信耶稣，可是他一直没有，你会信吗？不要，神听了你的祷告，可是神做事有一定的时候。我是什么时候信耶稣呢？我是十六七岁的时候，神老早就想要救我，可是神的时候没到啊，急也没有用。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听见福音，我信了。神不但是救我，神要救我一家的人。后来渐渐的，我母亲、我父亲是先早已经过世了，我母亲、我弟弟、妹妹，一家人都信了主。现在我弟弟和弟弟的太太也在我们当中了。感谢神，神要救人，神要救一家一家的人，你千万不要灰心。以色列人就有这样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好，我们现在再看第二个。第一个讲到拦塞，神为他们断开了锁链，神把他们从那里救出来。我们看第二个，在民数记三十三章，你也可以看见这个地名，就是比哈喜路。比哈喜路啊，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站口。你在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七节可以看见这个名字。以色列人离开兰塞以后，经过两站，然后来到比哈喜路。我们这一次不能够把出埃及的每一个站都提出来查考，我们选那个最重要的十四个站啊。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去迦南的时候，他们有一条路，这条路啊，我简单的画一下啊，我不太会画这个地图，不过我大概的画一画这个样子，诸位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迦南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要从这里去，应该走这条近的路去，沿这是地中海啊，沿着这个海的边上渐渐的朝东北的方向往上走，而且这里也是旱地，可以过去。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神的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他们，这个两百万人浩浩荡荡的往前走。那个时候是一次啊很紧急的行动，所以呀、情势很紧张啊，他们要赶时间快点往前走。哪晓得神的安排很奇妙，本来往前走的那个队伍啊突然向右转90度。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后来埃及的法老王转变了，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路走迷路了，他们找不到方向，你看走错了，怎么会向右转了呢？应当走前面那个一直路很近就出去了。后来他们来到红海的边上，这边是海，前面没有路。这个比哈喜路啊，是海边上的一个地方。比哈喜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山峡的缺口，所以在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军事重要的地方，山峡的缺口。前面是海，后面有这个埃及的军兵啊来追赶他们，他们却是走投无路。难道神的引导错了吗？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为什么云柱火柱呢？白天是云柱，因为太阳啊晒他们太热了，那个云柱给他们遮阴。晚上的时候天黑了看不清路啊，所以是火柱可以照亮他们的路。神的安排非常奇妙，可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神会引导他们走到红海的边上去。其实神的引导都是有原因的，不过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知道那个原因，而很多的时候神不让我们知道原因。倘若以色列人走那个近的路出埃及，他们出埃及容易，回埃及也容易，对不对？在神看来，一条近的路并不一定是一条安全的路， 人常常都是走近路，可是神有些时候要人走一条无法了解的路，而神看来那是最好的路。奇妙得很，当他们走到红海边上的时候，神在红海给他们开一条路让他们走过来。所以我在比哈西路这几个字的后面写到奇妙的引导，这个实在太奇妙。一个信靠神的人绝对不会走投无路的，因为神在没有路的时候会给你们开一条路。神在红海给以色列人开一条路让他们出来，会不会神后来又给他们开一条路让他们回去啊？会不会啊？一定不会。所以神的安排很奇妙。红海这个名字有一个意思，就是结束的意思。一个蒙了神救恩的人应当把一切的罪恶留在红海的那一边，跟以前的罪恶生活应当一刀两断，唯有一个彻底结束过去失败的人才能够彻底的有一个真正新的开始。圣经上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事情实在太奇妙。我想到在我以前所遭遇的一些事情都有神很奇妙的引导。有些时候好像我们人生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你不晓得怎么样拣选你前面的道路，可是你迫切的祷告求神引导你，神会保守你走在一条他为你拣选的道路上。那个时候不一定是照着你的意思，我们人都是喜欢走近路，可是神也许要向你走一条你不晓得的路。我经过到这样的事情，我看出来神实在是很奇妙，他能够引导我们走在一条最美善的路上。我想到我以前求学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婚姻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很多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可是却有神很奇妙的引导，感谢神。我记得有一年元旦的时候，就是一年的正月初一，那是我一个很难过的日子。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呢是我女朋友结婚的日子，那个新郎不是我。哦，我心里很难过，也许你们中间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我心里实在很难过，可是我觉得神要我去参加那个婚礼。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而且我不但是参加那个婚礼，我还自愿的担任招待。过了几年，神也给我预备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妻子，很温暖的家庭。我想到神这些以往的带领，我觉得实在很奇妙。有一次我问我太太，我说那么多好的弟兄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呢？你猜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因为你在那个婚礼里面表现得还不错。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很不愿意遇见的，可是神安排那些事情临到我们，假如你顺服神的带领，走在顺服的道路上，好像以色列人跟随云柱火柱的带领，好像走到红海的边上没有路，可是神会给你开一条路。我们最重要的本分是什么呢？顺服神，按着神的带领往前走。圣经上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他在前面带领你，你学习听他的声音，学习顺服他，跟他往前走。羊会迷路，可是牧人不会。羊有些时候走迷了路，找不到家，可是假如你好好的跟着牧人走，他带领你一定是非常奇妙。你看神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当我们研究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路线的时候， 实在是要赞美神，因为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真奇妙。埃及的法老王派他的军兵来追赶以色列人，几乎追上了，可是以色列人在海里往前走，埃及人他们的军队也进到那个红海里，他们想我们也照样过去，哪晓得以色列人平安过去，埃及的法老王他的军队都淹没在红海里。神的引导很奇妙，很奇妙，感谢神。我们现在再看下面的第三站，这个第三站呢，在民数记33章第8节你可以看见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呢？叫做马拉。马拉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走了3天的路程以后所来到的一个地方。马拉是什么意思？苦的意思。他们为什么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拉呢？有原因的，因为他们3天找不到水喝，而到了马拉，他们看见那里有水，而那个水居然是苦的。哦，他们真难过，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发怨言，埋怨神，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不会渴死像现在一样，我们那个地方的水不是苦的。他们埋怨神，他们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马拉，苦的意思。3天以前他们刚刚从红海过来，他们在红海的边上感谢神，神释放了他们，断开了他们的锁链，有这么奇妙的引导，在红海还可以开路出来，而且法老的军兵都淹死在红海里，他们完全自由了，释放了。3天前他们感谢赞美神，大声的唱诗歌颂神，可是只过了3天，只过了3天，他们开始埋怨神，他们非常消沉，他们开始怀疑神，到底有没有神呢？若是有神，若是我们是在神的引导之下，怎么会来到这个受苦的地方？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晴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神要我们基督徒学习用信心来代替情绪上的转变。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活在情绪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在经过那个得救的狂喜以后，他们很难面对马拉的苦水，他们不相信在神云柱火柱的带领之下居然会遭遇到痛苦愁烦的事情。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帆风顺，神从来没有说过，神要我们用信心来代替情绪，正好像用祷告来代替怨言一样。你知道人的情绪是常常会变的，可是神却是不变的，你除非对这位不变的神产生了信心，你永远是活在起伏的光景之中，有些时候有灵性的高潮，有些时候到了灵性的深谷。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属灵的情形就是这种曲线式，有2天很喜乐，有2天很低沉。我是在高中念书的时候信了主耶稣，可是经过了好几年灵性起伏的生活，我才渐渐地平定下来。记得在我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传道人看着我带自己的圣经去，他心里想我大概是个组内的弟兄，所以散会的时候他跟我留下来跟我谈谈话。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得救了没有？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假如有人问你你得救了没有，你怎么回答？
我那个时候想，假如我说我得救了，有点心虚啊，我看我样子好像没得救。哎，我又问他，又假如我说我还没得救，我有点不甘心，我已经信了好几年还不得救，什么时候才得救啊？我是个基督徒的大学生呢、啊，那些信耶稣才初中的他哪有得救，我大学都没得救，所以我又不甘心那么回答，所以我觉得左右为难。那位先生看见我的为难呢，他就说，那么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好了，你有没有信耶稣啊？这个问题很难回，很容易回答了，我就告诉他说我信了。他说，弟兄啊，我问你得救了没有，你说我不知道，我问你信耶稣没有，你说信了，那你这个人太奇怪了。他就打开圣经给我看，圣经上有好多个地方都是这样说的，那个真的信耶稣的就必得救，对不对？你们会不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你们会不会背？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然是得救了。什么样的人呢？信他。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也许你们不会背，我来背背给你们听啊。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信我，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真正信耶稣的人就是得救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把握啊。那次那个弟兄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我，你不要活在你自己的情绪里面，你喜乐你觉得你得救了，你不喜乐你觉得你不得救，你应当活在神的话语的那个信心的根基上。神的话安定在天啊，天地都会改变，神的话不会改变。神这么说，你将来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可以指着圣经上神的话对神说，神你是这样说的，我一定是得救，因为你讲了，我照着这样做了。神不会说谎话。我们所以没有信心，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那天我跟他谈了很久，到临分别的时候，他帮助我温习温习啊，很有意思。他说，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信耶稣没有？我说我信。他说，第二个，你得救了没有？我说我得救了。他好高兴。我们分手了。过了几天，我在路上又遇见那位先生，主耶稣他的一生，他都是走在神的道路上，可是圣经上却说，主耶稣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当他面临到十字架的残酷刑罚的时候，门徒都没有办法忍受，你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耶稣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主耶稣他顺服神，他喝了满杯的苦水。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好多次来到马拉，苦的，可是他相信在马拉的苦水中间有父神的美意。有一次主耶稣公开的宣布，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苦难就是我们凌晨中的马拉，神允许我领到，神允许以色列人尝一点苦的味道，可是神在他们尝了苦难的味道以后，还是为他们开一条路。摩西站在马拉的那个苦水旁边求问神，神啊，怎么样办法可以解决这个苦难？神指示他一个方法，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看出埃及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什么？一棵树，他把树丢在什么水里，水就怎么变甜，本来是苦的变甜了，多奇妙。有人说，快点告诉我这是一棵什么树，是不是糖树？这棵树到底什么意思？真奇妙，这一棵树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把苦变成甜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棵树是什么？这棵树 跟十字架有关系。请问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木头。在我们中文的圣经上看不太清楚，中文英文的圣经有些地方翻译，我们中文翻译十字架，它就翻译是一棵 tree， T-R-E-E， 那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一切的苦难变成甘甜，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苦悲为我们换来了福悲。一个人多受患难，他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多得安慰。唯有一个经过患难的人才知道，神是一位赐安慰的神，而且神让他能够经过那些患难以后，他能够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去安慰那许多遭患难的人。神允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能够知道神的甘美。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的母亲还相当年轻就做了寡妇。那个时候真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患难临到他，但是后来知道了。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她丈夫死了，很多人来安慰她，她没有办法得到安慰。那个安慰她的人说，没有关系，没有丈夫也没有关系啊。她说，你有丈夫，你说没有丈夫没有关系。她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很多人去安慰她都不能够得到安慰。直到我母亲去，我母亲也没有跟她说什么，就坐在他的旁边陪他一起流泪。他心里想，哦，他也是个寡妇。那个人就得到安慰。很多的时候神的带领很奇妙，让你经过了苦难，让你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在马拉的经验是很宝贵的，我们现在再继续看下去。在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九节提到另外一个地名，这个名字是什么呢？以琳。马拉的下一站是以琳。以琳啊，是那个棕树的意思，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棕树，而且有十二股的水泉。在沙漠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地方真是太好了，它可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以色列民那个时候在水边安营，他们享受着试炼以后的安息。神的安排很奇妙，不是先到以琳后到马拉，乃是什么？先到马拉，然后呢后到以琳。有一个母亲，她教导她的孩子，假如你吃凤梨呀、啊，凤梨叫做什么？ pineapple， 是不是？假如你吃凤梨啊，有甜的有酸的，你要先吃酸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了酸的以后再吃甜的，那个甜特别甜。可是假如你吃了甜的以后你吃那个酸呢、啊、就特别酸了、啊、所以他教导他的孩子吃凤梨的时候先吃酸的。从小他们家的几个小孩都受过训练，后来母亲长大了，母亲分开了，母亲不在了，可是这个先吃酸的还记得他们心里。他们遇见事情的时候，这个先吃酸了的这个观念给他们很大的帮助。神常常让我们先吃酸的，然后经过那个酸的以后再吃甜的会更甜。你看圣经上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创造的时候，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啊，圣经上是怎么讲的？有晚上，然后呢有早晨，这是第一点。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点。请问是先晚上还是先早晨？先晚上。我们人算的时间跟神算的不一样，我们说一天的开始是早上，从光明到黑暗，这是人的一天。可是神不是这样说的，神是说从晚上到早晨，神的那个一天是从黑暗走向光明，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你看主耶稣在马拿的那个，在那个迦拿的婚宴上多奇妙，他们喝酒，
一般的人都是先喝好的，喝糊涂了，然后喝那个差的。可是那个管筵席的人觉得真奇怪，尝了耶稣所变的酒，后来大家也喝那个好酒，有人说好奇怪，人家都是先喝好的，你怎么把那个好的放在最后？主耶稣是把好的放在最后。这个棕树是得胜的一个表号。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拿着棕树枝在那里高声的欢呼何撒那，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将来从天再来的时候，那许多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也要手拿棕树枝欢迎耶稣基督。他们都是从大患难里出来，在灵城上能够来到以灵的人都是先经过马拉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将来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先是马拉，然后是以灵，这是一个不改变的原则。假如你明白这一层，你就会跟马丁路德一样说，苦难呐，你来吧，若不是你把我吃掉，我便会把你吃掉，让我的灵性更健壮。神不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很安逸的路，可是我们相信经过了马拿就要来到以灵。圣经诗篇有一个地方讲到，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怎么到丰富之地。我们最后大家就一起看这一节圣经，诗篇呢，第六十六篇，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二节，大家找到了吗？啊，诗篇六十六篇第十二节最后面的两句，我们大家一起念啊。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再来念一次啊。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神的带领常常就是这样。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多难过，神带领他们从南塞起行，让他们成为自由的人，又带领他们到比哈西路，从红海过来，又经过马拉，又来到以灵。神的带领实在奇妙，甜中有苦啊，苦中有甜，这是我们属灵的经验，常常是这样。所以你在遇见患难的时候，你不要问神说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个事情，神总不会错，总是有好的意思，要让你在灵性方面得到益处。我常常说这一句话，我们信徒所遭遇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为了我们的舒服，可是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若是顺服跟随神，每一步的带领都有神的美意，当时不晓得，后来你回过头来就会发现。我想我今天早上就讲到这里，有一点剩下的时间啊，诸位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讨论，不是说我要解答你们的问题。我是一个学生，我还有很多老师，那么我只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假如有什么问题诸位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研究，也许呢某一个同学提出来，另外一个同学可以有答案，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好，诸位请。我刚才所说的有没有哪一个人不太清楚的，你们也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再重复的说啊。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几处的圣经啊，几个地名的圣经啊，在出埃及记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我想请大家看那一节啊，出埃及记十三章，好吧，第二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你看多奇妙，我们信了耶稣，神的圣灵也会住在我们里面，照样的带领我们，总不离开我们。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软弱啊，信心不够啊，像以色列人发怨言啊，可是神还是不会丢弃我们，还是会带领我们。这是很宝贵的两节圣经啊，希望各位能够记在心里。诸位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可以提出来？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下，假如有问题的话。嗯，好，请。哦，我，你说这个430年，这个数字，为什么一定要430年？不晓得哪一位有什么答案，我是不晓得。邵伯伯，您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是430年吗？您知道吗？好，我也听说有人讲。啊，你说为什么430年？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也听人这样说，不过我不晓得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刚好不是420，也不是440，刚好是430。有哪一位晓得为什么？可以告诉我。啊？是神的安排。我相信是神的安排。啊？啊，是是。哎，那个弟兄，你就在旁边，你注意听啊！你发问的那个啊，你注意听他说的那个。天是七个丰年啊。哦，对啊，那个弟兄，你觉得答案还满意吧？很好啊，好。啊。啊。约瑟是30岁从监牢里出来，等30岁。是是是。是。我们就知道圣经上出埃及记12章那里特别讲的正满了那430年的那一天，就证明这里一定有神的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那。所以是那个我们只能够得到一个概念，就是神做事有一定的时候，有一定，因为前好久他们就一直在求神啊，摩西那个时候也想要救他们，可是不成功。后来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他去见法老王，交涉了好久，哎呀，那么多的周折，刚好那一天出去是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好，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可以。啊，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我很赞成的，就是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祷告神，求神给你力量，胜过那个苦难，而且让你在经过那个苦难的时候，你能够在这中间有所学习，得到属灵的功课。可是有很多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一遇见苦难，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埋怨神，为什么我临到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个事情？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这个他们有个问号。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以前有一个人呢，他是好像是法国的作家，叫做雨果，有没有这个人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悲惨世界》啊，他把这个书啊交给一个出版商替他出版。那么，他们两个人，在两个地方。雨果他很想知道那个《悲惨世界》那本书啊，那个销售的情形怎么样。他想要早一点知道那个消息，所以他打电报去。可是他的钱又不多，他又想要省点钱，结果呢？他就打了一个最简单的电报，那是人类历史中最简单的，再找不到更简单。他打去的电报就是一个这个。那个出版商非常聪明，假如是换一个人可能就奇怪了，是搞什么。那个出版商很聪明，他知道他是问什么，然后他就回他一个电报，那个人也他回他一个电报就是这个。他回他一个电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卖得很好啊。 我想很多的时候魔鬼会把那个问号打电报打到你脑筋，假如你收到这个电报你怎么办？你要像那个出版商一样很聪明的，你把他的那个弯的把它弄直你说我就是这样相信神不会错，你就是那一股傻劲儿哈，人家以为是傻劲儿，就能够帮助你胜过那许多的苦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会问这个问那个问那个，就是不相信神，用这个祷告来代替怨言，我想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不晓得我是不是回答这个姊妹的问题。是会不会
犯了发怨言？
很多人会，可是你经过了那个事情以后，你回过头来再看神在那件事情上所给你的那个属灵的益处，你就觉得埋怨神是很可惜的。因为神允许这些事情总是对我们灵性很有帮助，当时不知道。主耶稣曾经跟彼得也讲过那样一句话，约翰福音13:7，他说我所做的什么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呢必明白。约翰福音13:7，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常常会有这一类的事情，当你第一次第二次遭遇到这一类的事情，你心里一定会有那个问号，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假如你经过一两次，你发现到后来神还是赐福你，以后渐渐的你对神有信心了，不问为什么，相信一定是好的。这个早晨要天亮以前有一段时间是最黑的，经过那个最黑的时候就接近，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尽头，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很多人都经历到这一类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约瑟还不是这样，他17岁的时候神给他做了两个梦，讲到将来的事情，他经过很厉害的信心的熬炼，可是到后来成功的，证明神是信实。我想神量着我们每个人情形不一样，总会让我们经历到一点这些事情，到后来你发现神是信实的，以后你就没话说，会相信他，不会错。人会错，我也会错，你也会错，可是神绝对不会错，我们顺服他，最后一定是得到最后的益处。诸位还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有几分钟啊。好，我认识啊，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啊。啊，是啊，像这些事情我不敢肯定的说，是比如像约伯的情形啊，约伯的情形圣经上记载那是很明显的，是神允许魔鬼给他的苦难啊，神允许。可是会不会也有情形是神允直接的给人一些苦难，这个我不敢说。圣经上讲到有些时候用那个试炼这个词，那么那个分明不是从魔鬼来的，魔鬼是试探，要让人犯罪，要让人远离神，失去信心。可是神呢，他试炼人，那么最后也是使人得到益处。所以这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假如我们存着信心接受，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一定得到属灵的益处。最后，可是你要在这里分辨是哪个来源，有些时候不容易，很一下子就清楚知道。我想我们的时间到了，刚才我们大会主席说我们12:10散会，要去吃饭啊。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请大家我们低头祷告。